二关键词是企业应用，第三个关键词是云平台。什么意思呢？后面要给大家做的就是
我的分享，就
是异步的 Plaza 开发的平台微创新故事，然后来跟潘进来。
然后他的主要的分享的就是，他是这个平台是一个基于 Python 语言的为企业应用的云端开发提供的一个平台。如果我理解没错的话，这个概念很新了，潘俊勇呢将会给大家讲一讲是如何异度用这些开源技术，依托 Python、Loop 还有一些其他技术来构建这些平台的。潘俊勇是来自于普润科技，是创始人兼 CTO， 是国内的 Python 社区最早的辅导者之一。2002年开始创建 Loop 社区中文社区，同时呢也是普润公司的创始人。2007年转向互联网软件，推出了异度的云办公。好，大家请你们用掌声欢迎潘俊勇。
这是润普公司吧？这得纠正一下。
润普，
不
是吧 ？Sorry，
是赠。
对，刚才已经听了几位技术大佬给大家介绍关于Python 在互联网以及在这个游戏开发或者一些底层方面的一些分享。那么接下来我给大家分享的是这个Python 在那个企业应用这方面怎么样去一些东西吧，一些故事吧。其实我最开始的题目是这个技术类目，但是看这个题目我就不知道写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题目太吓人了，所以换了一个叫微创新故事。所以说也是吧，里面也是因为整个平台也是基于开源的很多东西，以及我这么多年的一些在开源这方面去一些实践呢，里面一些微创新而已。所以我把题目稍微换一下啊。其实我是一个做肉脯做了很长时间的，从2002年开始做这个事情之前也是在上海这个 CZUG 就是原来在上海这边整的然后当然比我更老的其实是 Limbo 这边非常有名，大家都知道当时我开始做肉脯的时候，他已经把这个做出来了。在2001年已经做了一个用政府做了一个在线翻译系统这是我把那个也是搜了一下这个2001年这个邮件他发的一个消息当时用了政府上的一个虚拟主机，然后 free 政府类似这样的一些东西去做的这样一个东西其实在那个年代的话，政府是一个辉煌它是一个什么，它是 Python 的杀手级应用，是那个文化大熔炉，它是讲开源怎么做商业的，政府是在里面的一个经典案例。然后 Google 的话，它整个 Python 实验室当时在 Loop 公司里面待着，然后有很多大的一些案例。所以我们看看 Loop 以前有什么东西就是说这知识见金嘛。然后这是它的一个浏览器开发，是当时包括 Limbo 为什么要去对这个 Loop 这么大兴趣，所有人在那时候去看到这个东西都会心动，因为在当时还是一个 CCI 刚过去或者CGI 的时代，甚至 ASP、GSP 才刚开始的那个时候它会整个全套开发是在这个浏览器上进行开发的比如说这个 Hello World 直接在这写了过的话，就给 test 就看到了结果了，啥也不用去管。记住这个是在2000年左右就已经有这个东西了。看看 Permit 上如果写个 Hello World， 这需要多少一个知识啊，这个多么麻烦的一件事所以它整个这个是整个完整的浏览器上的一个开发环境包括它自带的就可以进行版本的比较，所有可以安度，可以进行一些权限的控制，甚至它这个整个 Web 界面的话跟那个 当时 CVS 都可以做整合进行在浏览器上的一个协作开发所以这个是一个浏览器开发，它上市它的一个核心概念是让 Web 开发是一个脚本化其实我们做很多 Web 开发其实就是一些脏乱差的一些事情，我们就是你没必要去用这个框架那么麻烦去做一个很一致性的一些工作，用最简单最快速的方法怎么做出来他是做了这个事当时我在跟微博上跟他们聊了一下，说这个是陈孝玉说这是最当时他也是非常觉得这个非常有趣一种最原始最简洁的一种方式去做开发这会有非常庞大的一个插件库，那时候就有，这是我 完了，现在这个其实这个网站很久没更新了，但是这仍然就是有三百个热搜，其实基本上就没什么动了，是这个老的网站。当时它有个 它的整个开发是基于 ZODB， 现在大家都在 NoSQL 都在强调这个 schema 的意思，其实 ZODB 一找出来，它就是它就是 schema 的这样一个数据库。其实这个到今天虽然用的很少，但是我今天会我还是其实它有它的，如果正确去使用这样一个数据库，其实它非常非常就是对你的快速开发是非常非常好。当然它有它的缺点，就是说如果你说高并发这种情况，现在经常提这个事情就它没法做了，但它的的确确可以做到快速开发。而且我们并不一个应用里面并不是很多，只有一个应用可能只有百分之多少的百分之，也许只有20%或者一部分的应用需要高并发了，可能很多一些应用它就是快速能够做出来，快速出一个原型或者怎么样ZODB 是非常好的一个东西，它完全是这样，连什么 OR 那个映射什么这种都是完全不要，直接操作这个对象，它能够存进去，它是存的这种 PICAL 这个 Python 的 PICAL。 所以的话这个的话就说而且它达到一个企业界，真的有非常多的一些用户在用这个我不详细讲，但这个的话我不详细讲了。好，到了很多年以后的话我们看到Salesforce 它推出了自己的 PaaS 系统，它也是可以支持浏览器开发所以待会儿在浏览器进行一个写，当然它也有在跟其他的去在客户端去整的也有一些开发环境包括这个它有自己的也类似的应用仓库然后包括这些 NoSQL 也流行。所以其实 Loop 在当年在十年以前它已经有这样一些基本的一些东西，但是它可能没有做到，后面我们会讲那时候我就在基于 Loop Prone 是 Loop 上的一个 CMS 系统，然后的话当时在做一些开源的商业模式，实践一下开源的商业模式，然后整了这个整这边，这其实就在上海这边整社区，然后的话老沈的话沈威的话把这个 Loop Prone 拉到网易里面去是吧后来做了好又过了好长时间，然后的话这非常多的新面孔的出现，这些轻量级的框架包括一些云端的一些出现了，然后 Limbo 的话其实就是不停地换然后最后创自创了自己的 UniWeb， 然后老沈的话是闭关修炼，然后出来一个 Eurasian 然后我们看一下因为就是在前几天发生一件事情，什么呢Loop 是停滞 N 年，然后出来一个 Loop 4，但是它里面第一句话是说它并不想开发一个新的，它并不想吸引新的开发人员进来新的开发人员怎么去用呢？你去用那个 Permit 去，不要用这个东西了。然后它这个 Loop 是仅仅是为了配合 Prone 才发布的，这代表什么？代表着 Loop 已经这个样子这是为什么会这样一个情况它的一些问题，第一个的话它是Loop 2的话其实它是内部代码，虽然它给它这个商业公司去做，它给最终的用户的效果非常好，但它内部是脏乱差偶合都被这种继承了，偶合都非常差，然后那个曲线的话其实包括 Limbo 的话这个很快把那个脚本开发学会了。其实我们当时去做 Loop 的时候，就很多人愿意去用，就是因为它那个 Web 它非常容易，随便找个实习生一个星期就可以学会，就可以进入开发了，但是你要深入去做它内核机的扩展开发，那个基本上没法做，因为它里面都是脏乱差的东西，而且没有文档，所以 Limbo 的它内核的扩展的话，就是它这些扩展插件是没法写的，写不了。所以 Loop 社去解决这个问题是做了一个 Loop 3，做了一个革命性的东西，就好像 Python 觉得 Python 2比较差，然后搞了 Python 3一样。这个 Python 2 Loop 3这是一个什么情况？实际发展是一个什么情况？它是一个革命，革命呢它是有风险的，它带首先它这个轻量化部件花了很长时间，它 Loop 2也不动了， Loop 3它也搞不出来，花了很长时间去搞。然后它当时的话 Loop 3设计的话，它的一个核心思想是学接触意义。因为那时候是接触意义是最流行的时候，什么东西都是学院派的，我接口和实现分离开了，然后的话通过注册，通过什么呢达到一个松散耦合什么这样一些东西。但是实际上这个东西用下来呢，就是说如果说你把这个系统自身认为它是一个很复杂，用这个去建模的话它最后做出来的东西仍然是不可读的。它是我后面是写了一句话，就说它上如果对一个复杂系统这样去建模了，它的 Loop 2我们做是一个脏乱差的复杂，那么的话它用这个去用这种主线架构去建模一个非常复杂系统，它是一个非常精细的复杂， 这仍然是不可以去控制的。所以这个这个东西其实最终包括我现在去看它很多代码，它里面的有的代码完全搞不懂它为什么那样去设计，因为也太复杂，那么多接口，它你其实不是很你最终的去维护去调整是非常难的。所以这里面它上是这个最这个东西它上这个简单性它是没有违背了这个简单性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原则。所以其实社区后来解决方法是什么？通过 WCI， 通过一些服务啊，通过一些 API 的，通过分割，把复杂的系统分割成很多小系统。但是每一个小系统它可能因为足够简单，它根本就不需要用这种统一架构这些东西来去做了。所以后来他又怎么再改投入不认，但是其实基本停滞了，这个项目就基本停滞了。然后再一个是互联网的，他把所有精力也放到这个肉脯山上去了。互联网在这个时候的话 ，RGX 出来很多新的东西出来，但是肉脯没有跟上去。新的开发人员他就要做一个很酷的网站。Ruby on Rails 为什么那时候突然火起来，就是因为 Ruby on Rails 给那些新的对 RGX 都不太懂的人，给他一套整套的解决方案，所以他流行起来了。但肉脯没有把这个市场的这个需求抓住，所以这里面出现很多问题没有跟上。包括他自己公司也出现很多内部管理的混乱，骆驼也跑了，100多人变成一个20多人的小公司，跟社区的关系也很紧张，这他自己公司也出了很多问题。然后社区他自己做了一些自我的拯救，因为这些人我们都是在用骆驼，但怎么样去把我们这个社区看着他一天不如一天，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第一个的话是 Grok 是就学，他是把肉脯三，觉得肉脯三很难用，那怎么办呢？我用 R O R 把它封装一下，就是开发起来就像 R O R 那种方式去开发去轻便化，但是里面还是那么重，没法去用。这个社区是方向走对了，这实际上是 Rope 的前 CEO 他们几个人去做了一个东西，他用 WCI 分解，然后呢最终重新实现这个 Rope 这个很漂亮。但是它很多社区 Rope 社区因为把 Python 程序员伤害了，所以大家一听到 Rope 都不愿意去学这些事了，所以这个 Rope 就是没有人去动它。后来的话就折中跟这个 Python 社区合并，最后出来一个 Pyramid 所以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说还好有这个 Pyramid， 它算是核心人员，核心开发人是来自 Rope， 但 Rope 这个社区就是怕提自己是 Rope 社区了，因为一提了别人哎你们这个东西我不想去那个。他把 Rope 的一些优秀遗产都继承了，而且他是一个轻量级框架，然后终于 Rope 第一次回归了 Python 的主流社区所以他是有很多问题，就是第一个他的一个见病的一个眼睛就说出现问题之后不要轻易的去革命它，这个东西带来了更多不确定的风险经过市场需求各方面都在变化，这个变化的一个应对我觉得一个开一个社区跟一个开一个公司很多道理是一样的，或者做一个产品道理是一样的然后这个复杂系统啊一定要想到一个简化的方法，如果你认为它就是这么复杂的系统了，你永远是无法去解决的。所以这个里头的话一定要想到一种简化的方法，这是一个分析层面需要去解决的一个问题，这是一个人和的问题，我就不说了。好，我们接着说我虽然还是一直在肉脯圈的这个附近，然后这个肉脯的每一次阵痛和分辨我都经历了然后现在的话上次我这几年呢其实当然我不是在核心台，我还是在做公司了，还是在做这方面创业。然后这是我发现这个互联网开始影响这个企业软件的话也往互联网上开始搬了，所以影响包括这 SaaS 啊 PaaS 啊这种兴起了，整个软件也开始特别企业软件发生一些变革。我自身的话也是希望像三七新信号这样变得非常偶像，一个小公司能够撑起这做出一些非常创新的一些事情，然后改变整个企业协作或者方面的一些东西，也希望像 Salesforce 那样那么成功赚那么多钱，然后能够上市或怎么样的一些东西。所以我2007年开始做这个一度它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它是一个租用模式，我这么简单说一点轻量级的，我不希望做那么复杂它是一个在线办公的一个平台注册及租用。所以我们借用张教授的一句话，10个人，然后的话具体的原来方兰哥介绍平台的这些截图我就不播了，就是那个然后这里面碰到最大问题是什么？就是企业它上市，企业软件它自身的话就是也是一个脏乱差工，因为为什么就是张三要这个东西，你是要那个东西，它那种个性化需求非常非常要求非常非常非常多这个是现在所有的企业软件都问这些软件买回去。用个10%或者根本用不起来扔到一边为什么不能直接的满足我的需求像我们这些 IT 公司的话自己做很多东西不许用现成的自己开发 所以解决方法现在实际上是应该是说整个系统第一要高可定制性，第二要通过一套不仅仅是一个拿来就用的，而是要它有开发的能力，一个开发的平台，你根据你的需要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快速的开发。所以这个思路它实际上是我这边要做这个 PS 它的一个思路是什么。第一Rope 的这个浏览器开发，这其实是 Rope 最精华的地方，包括昨天我收了 Pyramid 的一个社区的一个邮件说能不能把 Pyramid 上面做一个 Rope 那样的东西，说那个东西很好，我以前做的用的非常舒服，现在所以这个，所以其实 Rope 的话它这个浏览器开发确实是它的一个精华的地方，而且是非常容易做定。第二个的话是因为 Rope 它没有后来没做，其实有最大的一个问题，它是没有一个软件包的管理，就是很多应用你要装的话很麻烦，其实它需要一个统一的软件包的管理。这个统一的软件包的管理，我们这个它的这个重要性，就好像我们现在用 apt-get 或者这种东西啊，以前都一个下载去来装，现在用 apt-get 一样就装上去了，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一个使用的用户的角度来说的话，然后软件和数据分离，以前的话这个 ZODB 啊，但 ZOPE 它有一个问题，它数据也在那里面，软件也是在那里面，你根本就没有一个开发规范和模式，你升级的时候重新装的时候你数据可能就丢了。这里头我们把那个数据和软件是软件升级，数据是数据的升级，这是其实一个基本的要做，但是以前 ZOPE 它确实没做，它后来就做 ZOPE 3那套东西没搞了，然后整个接口要做一套统一的开放的，而且要基于企业应用的那套接口要开放出去，然后要更好的去在在线去做调试，你要做开发的话，而且更重要的要支持线下的这样一个开发。你所有东西在浏览器上，那第一个版本管理怎么去做，数据都存在 ZODB 呢，存在这个就很难去做了，我们都习惯线下开发的一个问题。所以这里头的话就是我们当然这里头 PAS 我这里面看新浪啊，包括 S188 这里面都在做这个 PAS 这套东西，我这传统大家都知道，我不说企业应用的 PAS 它是一个什么，我们这个 PAS 跟一般的 PAS 基础 PAS 是不一样，是企业应用针对这个环境去做的。 Salesforce 它有个 boss.com，我们的话就是说其实也是很多他的这个他要提供什么服务，我也是借鉴的 Salesforce 一些东西。你在企业里面你有组织架构，有人员，有自己一套权限体系，有你需要表单和流程这样的企业的这种审批流程，不管你请假还是一些公文审批这样东西，我们都需要这样东西，需要有一些状态的管理，状态积累管理经常从这种状态到那种状态，然后需要一种消息的一些传递和发送评论，还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基础的服务，它是比那个前面我们的这个要上千元，它更针对企业的应用。好，那我们现在实际上是这个节奏还是要给大家，就是这实际上是我们的这里面当然是这所有的东西都是一些应用，然后已经装上去了。这里面当然这里面有一个叫扩展应用栏目，这里面实际上是很多软件包我们可以装上去，直接装上去，选装上去，我们包可以升级，可以去部署，点击就装上去了，就分分钟的事，就像我们用 iPad 那样。然后这边的话会有一个，比如说这里面如果说要我们做一个流程开发了，这实际上是前面的一个应用，点击一部署就装上去了，装上去了之后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我们的那个流程模块自带的一些，当然这个实际上我们看了它可以制定一表单，甚至这种表单这种多层的这种表单类的这种表单，这其实这种东西你说要用 SQL 去做很难，但是在 ZODB 里面做的话，它因为就是一个对象，很容易去做这样的一些事情，它是 schema list。所以它这里面我们可以把整个表单做到自定义，而且是不是写程序的，通过基本上就是做出这样一些东西出来，做出一般的这种流程出来是基本上不太需要那个 Python 的。其实包括我们有一个客户，他实际上是他就是懂 Excel 的一个表格公司怎么去做，他也做出这样的东西。这个稍微定制一点，就是个会议室预定，会议室预定本身是一个流程，但是我们前上面封了一个皮，我可以做一个个性化的一个页面出来。好，这里面的话，这个的话就是一个短信群发的，它利用了我们系统的一个，这可能联系人是一个企业的这个组织架构的这一块的一个人员管理的一个 API， 包括这个短信发送的 API， 用了这两个 API 去做，可以做出一个短信群发的。那我们怎么样去做出这样一些应用出来？难不难？怎么去做？实际上，这个整个它的模型，我们经常说，这实际上也是个外部开发。外部开发的无非是那些东西，就是包括你讲稿的话，可能 TV 啊或者什么这样一些东西，我们也是一样一个道理。第一个，这里面实际上是包括这个表单，包括流程，包括代码，包括应用的设置，就是这样几个栏目。 比如这里面有很多流程或者很多这些表单要去保存的数据，我们这里面上这层东西上是 model 层的东西，当然我们把它每个 model 它可以去后面这是可选的，它可以跟你们的流程绑定起来，这当然是从实际上内部是分离的，当然我这里面界面上用户使用的感受上去，可以有流可以跟这个绑定一个流程，它甚至可以设置，然后的话这里面下面就是代码的话里面可能包括 Python 代码和一些页面模板的这些东西都在这里，以 index 打头的表示它的首页，以 setup 表示这个，如果安装这个应用的时候它是一个安装程序，安装的脚本在这里，你可以去可选的去写，不写也可以，还有系统可能一些设置项有 IIO 文件或者什么东西需要去装上去的时候用户需要去调整的，可以去加一些设置项，这方没有去写，所以这个整个成一个应用的话，其实我们其实很简单。从我们的如果说我们懂一个简单的 Web 开发的话，只是说我把这整套东西搬到哪里，搬到 Web 上，基本上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要写个代码的，刚才比如说 index 的话，其实一样，这里面有它的权限，每个的权限设置啊，或者说有一些的这种代码可以在浏览器上做开发。然后这个肯定很恶心的，如果我们开发在这个 Web 上写这个事儿，这后面会讲，然后这整个我们有一套 API， 这里面我们都不仔细说了。然后我们还刚刚说那个，我们可能不愿意用在这个浏览器上做这个开发，所以我们也可以去，有个外部编辑的功能。实际上这是 Rope 上，它其实以前也是有的，这都是微创新啊。Rope 以前也有这个东西，你可以去点一下，然后把你的喜欢的在 Windows 上嘛，在 Linux 可能也有这样的一些设置，就说用你 VM 啊，用其他东西也可以去来做这个事儿。然后这个表单的定义，当然就是其实这里面，比如刚才那个会议语领，我们支持很多这种输入项，很多这些input 这样一些东西。然后的话，可以去把它加进去一个加进去。现在这个还不支持这个图形化的方式去定义这个表单，但这个也是可以，主要现在没精力去做的。你把这个定义好之后，前面的整个表单的添加、删除、修改，它就自动就出来了，但这个可能看起来会要酷一点，这个我们把它花了精力做了一个这个流程的一个定义，你看一步步一个流程是一步分几步，每一步是什么样的，我们可以去很方便的在界面上把它做出来。所以为什么我们有些客户他自己可以把这个流程定义出来，因为我们有这样界面，这个界面做出来呢，这个 UI 的话我们是用了这个框架。做 2D 脸包表，这个其实做这个并不难，很简单。它这套东西很适合做这种 UML 啊，这类似像这种图的这样一些东西，全部是 Ajax， 没有用到 Flash 或者其他一些副客户端的一些东西，当然我们也这个流程里面我们是支持用脚本的，这也是能够直接运行一些脚本，跟我们整个进行索引啊或者一些东西，可以去在这里面去，做一个操作之后，直接去对我们整个系统的调用它的 API 进行一些操作，这样会非常灵活，比其他的这些流程的这些要灵活。其实任何一个应用，其实在国际化也会，所有的这种 Web 框架有一张是介绍国际化，其实我们这把国际化也搬到 Web 上了，每一个比如说都是一些，比如说每个步骤的话，我们上面可能有个翻译点了之后，它中文应用或者现在我们当然只是这一种，以后可以。当然这个界面可能还是比较原始一点的，你可以去把它翻译之后，最终的话它可以去根据不同的语言，同一个流程不同的语言显示不同的一个界面的一些效果。其实这些东西对我们开发人员，我们觉得其实看起来挺没意思的，我们是写程序的，不是说拿了画画那个这个太没劲了，所以这个有点看不清楚了。所以我们其实这个所有的Web 上的东西呢，我们其实可以直接在文件系统上去做开发，而且现在写好的东西我可以导出去这个文件夹，结果这有点看不清楚了，这是一个 config， 如果配置文件呢，配置一些有哪些配置就是 config 在里面去定义，然后所谓的这个 SBN 的一些东西我们也把它导出来，也可以这个 INI 文件的话可能是系统的一些包的定义，这里面的话这 model 的一些定义，每个 model 一个文件，所有的 PGP 导出来，所有的那些 Python 文件我们都放到那个 build 里面去了，然后一些流程的一些东西我们都放在流程定义放到这里头去了。其实这个东西我们完全是可以，理论上还是可以直接在这个文件系统里面把这个东西写好之后，我们其实就打一个 zip 包，然后再导入到我们系统也可以去运行，这里面具体的一个比如说刚才一个 index 的话， 哎，我们上次最后把它导出来之后，上在 view 里面可以看到，我们上也是用 decorator， 它的权限、它的一些功能是哪个模板全部写好，写好之后再代码在这是这样一个东西。我们未来其实有个想法呢，我是想把这个东西到时候的话能够完全支持线下的一个开发，因为其实线上这开发调试是不方便的，虽然我们做了一些努力，但是非常不方便。如果说以后有我们有精力有时间的话，我们实际上是可以做一个模拟器，模拟线上的一些东西，能够去大家方便的线下你就直接不借助，不要去把它整个依赖我们这个平台，就可以把这个程序可以运行起来啊。这里头的话是这个想法。大家看到这些东西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多、非常非常多的一些非常麻烦、非常多个性化。这里面你要想用关系数据库来做这样一些事情啊，那个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太复杂了。我们曾经做过一些有些东西，当时觉得这个地方确实出现很多问题，这个性能慢，经常冲过来冲出去啊，觉得这个是不是要用关系数据库？我们曾经有一个运营模块，就是我们的账户管理运营那块，曾经想用那个。关于数据库啊，那个 OR 这种方式去做，但是花了很大精力，最后我都觉得这个太复杂，那复杂度，因为还有代理商啊，包括各种缴费级别啊，或者是这个东西太复杂，那个关系我们后来最后还是换了这个 ZOTP。其实那个的话，所以我这里面是在着重这里面去，如果说没有 ZOTP 的话，我们做这个应用非常复杂。我们这个小团队，我们其实是个很小的公司，而且这里面代码的话。可能很多就是我一个人去做，特别是 PS 基本上就我一个人在做，其实也没花多长时间就可以把它做出来啊。当然这一方面是因为肉脯有很多东西我们是借鉴它的东西，另外一方面的话是确实就是说如果基于 ZODB 基于这种开发的话要简单很多，所以这个 ZODB 我觉得它最大的优势的话，我们还是说呀，它是快速开发，这么大的模型你根本就不用想数据库层内层一些什么东西，相互的关系、相互的引用啊，这些依赖不用考虑，这些东西不用考虑。然后它的问题，主要问题就是这种并发写啊容易冲突，而且包括你要做一些很多统计分析啊，这个是很难去做，它用 SQL 的一些东西啊，全部是对象的这种操作。它适合什么东西？它读多写少的一些东西，这个就很适合。就比如说我们这个应用的这块的管理，这个写好的应用放进去了，基本不太会动了的，或者整个系统的一些框架性的东西啊，这些东西都是放进去了也不太会去动的一些东西，而且特别是很复杂的一些关系，非常复杂的，弄来弄去你非常结构非常复杂，那么这个 DB 就很简单，它因为就是对象，它不需要去考虑怎么样去存储啊，这些东西完全是透明的，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什么时候存了或者什么东西，完全透明的。你或者你要开发一个原型系统，因为有的东西你做出来之后你要验证一下，你要这个它会花很短的时间把它做出来其实没有 ZODB 所以就没有意图，我就说这句话，但实际上以后仍然我会这个 ZODB 用多要少怎么去用会有些讲究，但是的话这肯定是会一直继续用下去的所以我们前面是讲了一个应用是怎么样去做，这上次在开发呢，我们做开发，开发好了怎么样，我们要把它用起来，放到平台里面用起来，怎么去用起来用起来就点开一个部署，点开部署之后它就告诉你，哎，当然这里面还是以后可以这些东西都去掉，直接它部署成一个什么栏目然后把它就部署上去了，部署上去了之后的话实际上是部署最终的效果就是像前面的这个图一样这里面可能就多一个栏目，多一个栏目，更多又多一个什么其他栏目，就直接部署上去了。然后这里面其实就不用说了，因为刚才这个东西，我们帮主已经把这个事情说了，现在就是这个Traversal。我发现我以前还不知道那个 Cortex 也是用的这个Traversal，其实这里面也是Traversal这样一个概念，所有东西部署上去了之后的话，它直接这个 UR 不存在 UR 映射这个概念，它因为对象就是存在对象数据库，这个整个就是对象的一个路径，在数据库里面存在一个路径，一层层下去，然后这里面就是最终的一个 view 这里面当然为什么三个 out 三个 out， 因为在 rope 里面，在 rope 3里面它两个 out 是什么，表示一个视图，为什么是表示一个视图呢？因为两个 out 在他们说这两个像两个眼睛一样所以我们在扩展这一块就跟它为了区分开就是三只眼，第三只眼，所以就是三个这个传播者我就不讲了，现在已经讲了但是我们这边跟那个 Cortex 唯一区别就是我们很简这个是在 Rope 以及这个 肉脯公司这样的，其实这个是 pyramid 是这样，它就标准 item， 很简单，一个对象寻址，下一个对象只有这个方法去做啊，很简单啊。这个东西实际上是它跟 ZODB 配合非常更完美，我觉得要可能比其他的方式要更完美啊。
那这个
其实我们现在都没有用它那些 skin 啊东西，我们现在肉脯上有很多东西，我们后来评估了一下，都是些垃圾东西。最早的是把肉脯上当成一个宝典的一个东西，每个地方去研究半天，后来觉得这些东西其实没有太大用处，都是在我们代码里面，我都想把它，只要有空把它全部清掉。然后它如果出错了之后的话，我们也有一些直接可以去跟这个代码的话，你可以去调试，做一些东西啊。但这个其实非常粗浅，以后的话如果做得好，可以做个 Ajax 的，能够去跟踪变量去做一些东西啊。现在没有时间做这些事情啊。这就回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在这里面写了些恶意代码，会不会把整个服务去破坏掉？因为我们是一个公共的服务，你做一个 PS 是个公共的服务，这样的话，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啊，所以我们这里头，比如说它整个，如果说你能够把 OS import 过来，我就把它删掉了，啊，其实这个 GAE 啊，有类似，它都是用了 GAE 的话，它可能是我后来看了一下，就是他们当时好像我专门看了一下这相关东西，它可能是在那个 OS 那个操作系统级别去做一些处理，而不是在语言级别做这些处理了，啊，然后我们这边上是用的这个 ROP 它自带的这个。Restricted Python 这个因为它用了很长时间了，也是直接拿过来就去用啊。它的一个方法是什么？它把整个那个它在编它这所有这些代码，它对最后它会编译一下，因为这是源代码，它会编译一下。编译的时候，它不是按照标准的编译，它是做了一些处理。比如说这种直接点，它不是用标准的标准直接去求这个方法，而是它可能一个 get a tree。你搁在 tree 里面可以做一些控制，它把整个编译之后那个生成那个东西做了一些处理啊。另外还有一个这个 PY7 box， 后来我看了一下，最新有人也去做这些东西，它是用另外一种方法去做，它的功能可能比这个要，可能有些功能还要更强一些。它是做了每一个做了一个封装包起来做代理啊，原来是调这个方法，其实它就功来生，它先经过它的首先检查，然后再做后面其他的事情啊。然后这边的话就是说，当然这些权限每个应用部署上去的话，谁能用这个权限呢？我们的系统一旦部署上去之后，哎，我们自动它会有个权限的东西，我自动可以进行授权，这是系统标准的一些服务，你可以去用这个服务，然后它就，然后这套权限的这个核心的内部这套东西，我们还是用 ROP 的，界面是我们自己做了一下处理，然后每个应用会有一些设置。比如 IMI 或者什么类似这些东西，它会有，哎，这也是标准的。那边只要定义了这些字段之后呢，我这边用户它自动的就可以有这种设置的界面，这是标准的默认一套设置界面，根本就不用写什么程序，其实在我们这个平台上做一个开发就非常简单了，它这些设置的管理啊、维护啊，其实不用管的。以前的话要写这种，你还专门写个设置模块、系统管理啊，或者系统设置的模块，然后去做这个都自动生成。然后的话，我最后再稍微秀一下我们的这个技术栈，但实际上，这块还是一直在完善，一直在完善。我们在浏览器这边的话，我们还是都是标准的，但我们还是想越来越多的用一些 HTML5 的一些东西去做，然后更多的逻辑的话，希望也是在浏览器上做更多的，就刚前面那个洪帮主说的一些浏览器上要做更多的一些事情，这样对服务器的一些压力会减少。我们这边的话，就说主要外部服务器，一个是原来说肉脯三，现在上叫 Blueprint， 这个东西上是用了，我们现在用的是越来越少了啊。我们不想这些肉脯三，因为前面说了，肉脯这个整个已经是属于一个大势已去的那种感觉，所以我们现在的话更多会依赖 Pyramid， 它是可以把整个肉脯东西接过去的，它所有肉脯的那些主要特性呢，它都有。而且它也支持，这个transversal，包括支持这种 ZODB 啊，作为底层的，它都非常好的支持，包括这所有的权限这套东西，它都是底层都是支持。而且它这个，因为用户更多吧，现在是一个很上升趋势的这个框架， 所以这个思路用了越来越多。当然索引，因为原来 ZODB， 原来我们用这个 ZODB 这个索引很成问题。我们其实现在整个都是用虾片显片来做它的这个索引，因为 ZODB 它自己默原来它带了什么开了之后的一套东西，它那些东西完全是对那个对象机的一个那个完全是一个，你这样搬在生产环境里面用的话，那个只能说是个玩具吧，我理解。所以我们现在的话还是主要是比较依赖于这个显片。再次这样也会，我们会有些东西到 MySQL 里面去，然后我们在逐步的会，现在也用了一些 Redis 啊，用了这些东西进行对立啊，一些缓存啊，或者是一些私信的一些处理。然后我们整个文件的一些存储啊，那边的话我们会逐步的，我们有一个云查看，就对类似于百度文库那样的一个东西，就是一个技术吧，解决方案，我们是能够对文件进行转换，然后再进去查看。所以我们现在跟 Debug 做整合，未来的话这些所有的文件的话，我们是想还是依托这个一些云平台来做这些事情啊。然后我们这边的话简单的说，其实我们也用的是这个 SG， 用了这个那些进程管理用的 SuperBSD， 然后整个代码的 buildout 建立这个开发环境，我们是这个用了这个 buildout 的，这几个东西是我们整个开发管理过程中是非常依赖的几个东西。可能这个 buildout 的可能在其他的社区可能用的会很少，其实因为什么这么大一个环境，你要把它快速的构建起来，在一个新的环境里面构建起来，我不知道可能其他会写些脚本去做这些事情，但 buildout 它是一个很标准的方法，把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环境能够快速的构建起来，这个的话是也是肉不社区出来的一个东西啊，一个挺好的一个东西，我们现在是非常严重的依赖。其实 Pyramid 它也可以基于 buildout 的来做，好像是啊。所以我最后就总结一下，一个是我们现在就说这个今天的话，我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些学到一些东西，一个是Zoop 的这个产品的一个教训，所以这是一个，第二个是这个Zoop自身的一些特性，希望大家有帮助。另外我们这个怎么样用Zoop，用Zoop来做我们这个 PS 这个开发这个模型是怎么样建立起来的啊。其实这个东西我相信在大家来用，可能有些还是可以用到，因为有些东西确实工作中有一些脏乱差的一些东西，我们怎么样去建立一套写脚本，就像前面这可能会有用。最后我也是能够给大家一起推荐一下这个 Pyramid 的这个框架所以最后的话，因为其实公司还在一直在发展，所以我们也最后参与了做了一个小广告
谢谢刚刚呢在潘俊宇的这个主题分享中呢，他说提到一个人，李默等是他心目中的英雄，而且呢他也多次的在介绍Zoop 的时候提到李默总，我想借这个机会，我要采访一下李默总，在吗？
好，你真讲完了。
觉得对 Zoop
哦，赶紧。
因为我最早学 Python 的时候，其实就是从 Zoop 开始的，那时候大概是在2000年。的确像这个老潘说的，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因为它支持很多种这种开发的方式，比如说 Class 什么的 ，EHTML 啊，就是开发起来是的确非常快。但如果说你想把你东西做成一个可以适用的一个产品，就是做起来就非常麻烦。的确我在后来做着做着觉得太困难了，我不学这个东西。所以像我做的那个前卫翻译网站呢，也是说基于 Z-Class 的，并不是一个产品。当时就是说如果想别人复用，用产品的方式可能更好一些，结果就是失败了。所以后来就是在学习其他的一些。
谢谢。下面一个主题分享呢，是来自土豆网的。